关于讲义第九页论文第一行那个种族的说明，它的种族跟现在我们现代白话的种族意思有点不同了，大家如果要正确的理解就请参考注脚65提供的两个地方的出处，就是分别借品的内容有提供两个地方，那其中一种说明呢，就是说明法法同一种类，法法同一种类，那彼此的字种类的同类音，那这个就是以从前文就是分别界品说明十八界的区分，是这样的一种种族的定义。好，那接着看讲义第九页科判刮胡锡变喻意，就是喻界的喻，或者在上文中一直有提到喻所属界，或者是喻界的这个此界能任持喻，这个喻到底是什么法呢？明确是指什么呢？好，那么论文提到此中喻言，就是喻这个词，那为说合法，那世亲回答说略说断食或者是淫，这两类所引的贪，那当然是为了要区别贪，我们一般说有三界贪嘛，欲贪、色界贪、无色界的贪，界贪界有是三界系，所以欲界、色界、无色界系都有这种贪水免，欲界的贪它比较特殊，有别于上二界的，就是因为欲界它有断食，那再来欲界的有情呢，欲界的凡夫有情它有淫欲，所以说由断食所引的贪或者是淫欲淫所引的贪，那这样的贪就是欲界的这个欲，就是欲界的这个欲。好，那接着就引了圣教的寄颂来说明，如今颂言是诸妙境非真欲，真欲为人分别贪，妙境如本住世间，智者于中以除欲。好，这个是圣教所讲的。寄颂的文意呢，大致上尤其是前两句话其实蛮重要的，就是世间的这些色声香味触这种人事物等等，它并不是真正的贪，真正的欲贪，那真正的欲贪其实是有情深中，有情深中所造作的，对于这些五欲所造作的所起的这种贪婪心，这才是真正的欲。那为什么说是诸妙境非真欲呢？因为这些色声香味触它本来人家好好的就是存在于这个世间，它本质上是没有过失的，那之所以将它称为是五欲，我们一般讲五欲就是指色声香味触嘛，那它明明就是只是色法乃至于只是触境所触境而已，却为什么被称为是五欲呢？那其实是根据于对于这种欲界的凡夫有情会面对这五种境界而生起欲染心，才方便的将这样的所攀缘的对象称为是五欲，称为是五欲。所以说真正的欲是这种欲界凡夫所起的，对于这种 五欲尘所起的贪婪心啊。好，那因此呢，有智慧者，那这边当然是指修行圣道的贤圣者了，他已于这样的五境中已经断除了，断除了欲染，断除了欲染。 好，那下面的一段论文呢，就引用了舍利弗尊者跟贤明外道双方的这种辩论辩，那当然都是用寄送作为表达。那贤明外道就劫难尊者舍利子言，若是妙境非真欲，说欲世人分别贪，比丘因名受欲人，起恶分别寻思故。那外道，这个贤明外道，有某一位贤明外道，他认为佛法这样的圣教说五欲尽，这世间的五尽它并不是真正的欲，那真正的欲是人的分别贪，他认为这样的一种说法是不正确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比丘他有怎么样，他也会起这种恶分别的寻思，所以如果你说真欲是人的分别贪的话，那么你们佛法中的这种出家修行者，这边以比丘作为代表，因为比较早期只有比丘了，只有南众的出家，所以如果你说真欲是人的分别贪的话，那么比丘他就是受欲人，那你怎么可以说他出家修道呢？这个是贤明外道他以圣教这样的说人的分别贪是真欲这样的一种佛法的圣教来难问舍利弗尊者。好，那舍利弗尊者怎么反驳呢？怎么反质这个贤明比丘呢？好，那接着请看到舍利子尊者所讲的寄颂，若是妙境是真欲，说欲非人分别贪，汝师因名受欲人，横观可异妙色故。舍利弗尊者他很善巧的用对方的主张来让这个显明外道自己认知到自己的主张是错误的。因为显明外道他认为说世间的妙境就是真欲，那因此呢，舍利弗尊者讲，请问你家的老师他有没有去纳受，有没有去领受，他有没有用眼耳鼻舌身去领受这色身香味触呢？一定有的嘛。那既然有的话，嘿嘿，你就不要说你老师是离欲人，你的老师就是受欲人。那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他眼睛睁开，他的眼耳鼻舌身都不断的在领受这些世间的妙境啊。因此如果你贤明外道主张世间的妙境就是真欲的话，那么你的老师就是受欲人而不是离欲者。那基于这样的一种反驳，那个贤明外道就认知到自己的主张是错误的了。好，这一段文相关的解释就如注脚69刮胡一，刮胡一普光的聚色论记是引用了法蕴足论卷六里面的一大段，那内文上是世尊先说明了这个现在聚色论这一段文的第一段记诵。那基于这样的寄送，舍利子尊者就是舍利佛，他在为人说世尊的这个教义寄送的时候呢，就有一位贤明外道听到了之后就跑来劫难舍利子尊者。那这个外道当然他是主张世间的妙喻是真喻，那因此就反劫说舍利佛尊者依着圣教所主张的是有问题的。好，那么在这段文就是法蕴足论这段文，时舍利子报外道言，有看到吗？ 大概在法蕴足论一二三四五六，法蕴足论这一行算第一行的话，往下的第六行，就是如法蕴足论第六云是算第一行的话，再往下数的第六行，十舍利子报外道言，有看到吗？好，那内文提到起恶寻思十名受欲，意思就是说，因为外道他讲说比丘因名受欲人起恶寻思分别故嘛，所以舍利弗他也认可外道这样的主张，因为确实不管是佛法中，佛法中的在家修行或出家修行，如果你还会起恶寻思的话，那确实就是还没有离开烦恼嘛的束，还没有离开烦恼的束缚，所以当然就名为受欲，这没有问题。但是接着舍利子尊者就讲，非诸比丘于寺庙境皆起不善分别寻思，那故汝不应作思难劫。意思就是说，当然有些比丘他可能数世思量不够，他现在呢又是初入佛法来学习，比如说像我，所以当然还仍然会受到欲界种种烦恼的束缚，那如这边讲的还会对于种种五境会起恶寻思等等，但是并不是所有一切的比丘都会对于这个世间的妙境起不善的分别寻思，所以你不能说比丘都是名为受欲人，有些是，但是有些很努力精进用功，早就已经离这个欲界烦恼的束缚了。好，那接着再以外道的自己的主张来难破。那外道的主张就是认为世间的五境、五妙境是真欲，所以论文就讲说，以诵反劫比外道言，若是妙境是真欲，非说欲非人分别贪，汝师因名受欲人，恒观可异妙色故。那实比外道默然不能答。那为什么呢？因为比师实观可爱色故。那当然这边所谓的色就是总刮前五境，人活着一定活在欲界的话，人活着一定会去领受这五境，这是必然的。那如果说只要领受五境就是受欲人的话，那这样的主张跟现实是不符合的。好，最后就总结，由此能够了知，欲是贪，那么境界不是，不能说境界就是欲，真正的欲是有情内在的烦恼了。好，那接着就有一段问答了，为什么在圣教中会说会把五境就名为五欲呢？好，那普光大师就回应说，因为它是我们欲界凡夫的这个贪欲所引发、所攀缘的这个资具。那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会让我们感受到快乐的资具，我们也会把它说为是乐。那这个就是《大智度论》的所说的因中说果的意思啦。因中说果的意思，那么在《大智度论》或者在其他的经论会举一个词，大家应该有听过，就是戒垢。戒是指我们戒律的戒，垢是指那个污垢的垢，一个土在一个后，戒垢。比如说对于男众来讲，就会把女众称为是男众的戒垢，那反而言之，对于女众来讲，男众就是戒垢。那为什么呢？其实大家都活着好好的，你说我是戒垢，我可能心里会不开心。可是这个是针对什么？是因为对于异性，正常的情况之下，异性有可能会引发 让戒产生污垢的一种条件的一种因缘。那就好像这边所讲的这些五欲的境，这种五种境界色声香味处，它会是欲界凡夫引发贪的支具，引发贪的对象，因此就会把这色声香味处这五境名为是五欲，五妙欲的意思。好，那接着就下一段问答就说明了，那为什么又把这五欲又称为它是妙呢？那么在普光的俱舍论记就引用了大毗婆沙论卷173，有非常多的解释啊。他就说降如婆沙173有广释，那这就是讲义的第十页打星号的第二项跨页到第十一页所说明的内容。为什么意所示法不能称为妙欲，只有前五世的所攀缘的色声香味触名为妙欲，在婆沙有非常多家非常详尽的探讨说明。好，因此比如说以内文来讲，所谓的妙并不是从修道上真正的那种妙，而是从这种凡夫杂染的心态而立名为妙。那这在讲义的第十一页注脚栏的地方都有讲了，就是比如说有一段问答就提到说，这些五欲的境界明明都是有漏法会产生很多过失啊，那为什么却说它是妙呢？那他那个婆沙就回应说，因为呢它是能够升起这种少分的喜乐啦，那当然这个是从凡夫杂染的心态来讲。那下一段文呢复次等等又讲说，这个是贪婪欲者他会去争议取为净妙，所以称为妙。那等等的这些内容角度都是从凡夫的杂染不净这样的一种烦恼造作，将前五境而立名为是妙欲，立名为是妙欲。那么第六意或第六意识所缘取的这个法境界呢，它有别于前面五欲，有别于前面五境，所以不立为是五欲，不立为是五妙欲。那在内文上就有从两大类不同的性质来做区分。好，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利用私底下的时间参考大毗婆沙论卷173这一段的内文。那接着请看到讲义第十一页科判瓜胡二说明戒系。一般我们很常听到三戒系，三戒系这个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前面的内文其实有提到说，所谓的系就是被束缚的意思，在前面的某一段论文其实有提到，那这边更明确的来去定义所谓的欲界系、色界系、无色界系要怎么去认知。好，接着请看到论文的第一行，若法于彼三界现行，那此法即说三界系佛。那意思是说，如果有某一法它存在于三界的某一界的话，那是不是说，是不是这一法它就为该界所束缚？那这边请大家要特别先厘清了，说若法与彼三界现行，不是说三界都同时有某一法，而是说某一法在三界的某一界现行，就是指存在的意思，存在的意思。 那是不是这一法就为该界所系缚所束缚？那当然答案是不尔。那为什么不尔呢？这边请大家先看到注脚七十的刮胡二，在法宝的具色论述就有举，虽然有某些法于三界现行，却不是为该界所系缚。法宝的具色论述引文第二行，诸无漏法虽于三界现行，但是呢却非三界所系。那原因呢，就是不为三界的烦恼所随顺增长。随增的意思就是随顺且增长。所以如论文所讲的，论文的答，于中随增三界贪者是三界系。那这边的贪只是以这个贪随眠烦恼做代表了，其实就是其实包含每一界的烦恼，只要会随顺增长某一界的烦恼，那这样的法就是三该界所系的法。比如说我们讲的味或者是香好了，这个是欲界独有的。那如果某一个凡夫对于他所领受的色乃至于香味触等等会随顺而增长自己的贪嗔痴烦恼的话，那这样就称为是欲界所系，这样就称为是欲界所系。所以怎么样判定是欲界系、色界系、无色界系？标准就是该法会不会随顺增长该界的烦恼。该界的烦恼如果会随顺增长的话，就称为是某界所系。好，那接着就问了，既然用三界贪做的随顺增长来定义三界系的话，那请问三界贪又怎么去定义呢？论主回答，为三界中各随增者。那简单的意思就是说，个别于三界中所随顺增长的这个贪嗔痴等烦恼，这就是所谓的三界贪。好，那请翻到十二页。对于论主这样的回答，提问者非常不满意啊。提问者就责难论主这样的回答是用名相来解名相，用不知的名相来解释不知的未知的名相。所以说今此所言同驸马答，如犹如有问驸马者谁，答言马主。即彼复问马主是谁，答言就是把马绑起来的人。所以意思就是说，有人问说请问谁把马绑起来了，另外一位就回答说马的主人把马绑起来了。那请问这个马的主人是谁呢，就是把马绑起来的人。那你这样回答有答跟没答是一样吗？这个就好像比如说妈妈问说请问谁把东西拿走了，小明是谁，我同学，你同学是谁？小明。妈妈还不知道到底小明跟你同学到底谁是谁啊。好，但是呢其实这个是提问者他没有明确的去理解世亲上一段文所表达的含义了，所以世亲只好在不厌其烦的跟来详尽的去解释。所以请看到答的地方说今此所言不同彼答，今此所言是指说世亲论主在上一段回应三界系以及三界贪 这样的答案的内文内容，并不同于所谓的驸马答这样的一种以未知解未知。论主事亲呢，就更明确的来做说明了。于前说欲界诸处为离贪者的贪，名欲贪。那我们先解释这段话。于前说欲界诸处的意思，就是说在前面说明欲界分成二十处了。所以于前说是指将一开，就是分别视频一开始将欲界分成二十处。那在欲界二十处中，还没有离欲界贪的人，这边未离贪者，这边的者是指生存在欲界二十处的友情，当他还没有断离这个欲界烦恼，那这样的人，这样的友情，他的这些欲界烦恼呢，就是称为欲贪。那当然这边都是用贪做代表了，那其实也比较总要的讲起来，就是指所有的烦恼。那我们这边就顺着内文用贪来做说明。好，那此所随真名欲界系，这边的此是指欲贪啊，如注脚74，注脚74普光的俱舍论记，大家可以一边听我口语上的解释说明，那一边看注脚74。那此所随真名欲界系，那如注脚74引文第三行，是指此是指欲界贪，那欲界贪所随顺增长处名欲界系。这边的处请不要解释成地方处所，这边的处是指对象，就是欲界贪所随顺增长的这个对象，所攀缘的对象。当欲贪所攀缘的对象会让这位友情他的欲贪随顺而增长，那这样的一个对象就称为是欲界系法，就称为是欲界系法。好，那同样的道理，色界贪跟无色界贪也是如此。那在前文论主他第一对于色界的第一说是引用西方式的17处啦，所以现在普光论记的对于色界贪跟色界系法的解释是用色界17处。好，所以同样的意思，于前所说色界17处，那未离这个色界17处贪的友情，他的贪就名色界贪。那这个色界贪所随顺增长的对象，就名色界系法。好，那同样的无色界也是如此，无色界贪还有无色界系法也是如此。于前所说无色界四处，未离贪者的贪名无色贪，这边的者都是指友情。好，那无色界贪所随顺增长的对象就名为是无色界系法。所以某一处的对象称为是某一界的所系法，就是为该界的贪等烦恼所束缚住，所随顺增长的对象。好，那因此在 连带上一段，就上一页注脚70的刮胡二有提到说，诸无漏法虽于三界现行，但是非三界系。那无漏法它本身是清净，它不会让友情的烦恼随顺增长，不会让友情的烦恼随顺增长，所以它是不系法。我们一般讲说有三界系跟不系，那无漏法是等同于不系法， 它的性质就是不系啦。如果用借系分别的话，无漏法就是不系。那为什么称为不系？定力就是因为它不会增长你的增长某一位友情的烦恼。你可以以它为所缘，但是它不会让你的烦恼增长增盛，变得更强而有力，不会。你可以去缘取它啦，就是不是你啦，就是说凡夫的他可以去缘取这些无漏法，但是呢却不会让自己的烦恼随顺增长。反而言之，如果你缘取某个对象会让你的烦恼随顺增长的话，它就是为三界所系法，它就是有漏，就是有漏法。好，所以以这样的定义也可以很明确的去说明有漏法跟无漏法的差别。同样都可以作为凡夫的所缘境，但是呢会不会增盛烦恼，那有漏法跟无漏法是有别的，是不同的。好，那这是从这个烦恼的随顺增长角度来做说明。接着呢还有从定不定地等等来做说明，请看回讲义十二页这个论文答的第二个双圆圈。论文提到，或不定地贪名欲贪，那此所随增名欲界系，那诸禁欲地的贪名色贪，那此色贪所随增名色界系，那诸无色界地的贪名无色贪，那无色贪所随顺增长名无色界系。好，所以这是从不定地还有诸禁欲地还有无色界地，那当然无色界地不要理解成是有一个空间处所啦，不是，这个只是名称上方便的一种表达说明。那以这三大类以及这三类所个别随顺增长的对象，以此定义三界的贪以及三界所系。好，那接着提问者就在提出另一个问题了，于欲化心上如何起欲贪？这边的欲化心，化心就是指通果心啊。那通果心，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们一般会说通果心有十四通果心嘛。那假设今天得到的是出禁律的话，依止出禁律，而发起神变通的话，你可以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出定的通果心，那第二种呢，就是欲界的通果心。所以可以有两种，那接着呢，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依所依止的定，你可以发起同一地以及还有什么下一界地的心，那不能往上，因为能力还不够嘛，能力还不够。那所以同样的意思，如果今天是依止于第二禁律的话，就会有三个，对不对？就会有三种啊，三种通果心。那么依止第三禁律的话，就会有四种通果心；依止第四禁律的话，就会有五种，就会有五种。所以总共加起来就是十四通果心。所以欲界的通果心，有可能是依止出禁律，乃至有可能是依止第四禁律，都有可能的。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这个提问者就讲了，如果他本身是有依止于欲界，跟着依止于 色界禁律的话，那么它为什么被称为是欲界的通果心呢？因为所谓的 欲界通果心，就是欲界所系的通果心嘛，但是它本身是有色界定啊，所以所谓的欲界系的通果心，就是指什么？由欲贪所随顺增长嘛。那知道这个问题吗？就是问题现在论文是说，于欲化心上如何起欲贪？那意思就是说，所谓的欲化心，就是欲界所系的化心啊。大家可以参考注脚75，如果看如果听我口头上的说明比较不清楚的话，可以看注脚75的刮胡二。这个问题的意思，问难的意思是基于前面对于欲贪所系的法。好，请看到若欲贪系名欲界，那欲界的化心离欲方得啊，就是你要有依止色界禁律，你才能有欲，才能有通果心。所以既然你称为欲界化心的话，那不是还有欲贪所系缚吗？那这样跟有依止色界定两者就有冲突啦。所以他就说若起欲贪又失化心，因为代表说如果他是称为欲界化心的话，那应该是有欲贪所系，就代表他有欲贪。那既然有欲贪，他就没有办法依止色界禁律而升起神通变化，所以他就应该是失去了化心了。所以从欲界化心这个词，提问者就认为两者之间跟现在所定义的欲界系还有欲贪的这样的定义是有冲突的意思了。好，那接着论主怎么回应呢？这个所谓的从欲界化心，这个欲贪从哪里来呢？他论主第一个回答是一，是从他所闻。那第二个可能性是或自退时深爱未固。第三个可能性是或观化者自在势力与彼化心深贪爱故。好，那先看到这段文，那这段文呢，请参考注脚76。从他所闻的意思是什么呢？在普光大师的解释是以三世，就三世的时间点来解释这三种原因。请看到引文的第二行，或从他闻于未来化心深爱未固。也就是说所谓的欲界化心呢，这个是从所缘随增来谈，在往后谈到分别随名品的时候，或者在大毗婆萨论有讲到了所谓的随顺增长，随增烦恼，随眠烦恼的随顺增长有两种，一种是相应随增，一种是所缘随增。那相应随增，相应这个词就是用在心心所，比如说意识跟贪烦恼，这个就是有相应的关系。那所缘随增的意思就是说，从某位友情他去缘取境界，那他会随顺增长自己的烦恼，这个是所缘随增。那因此现在这段文的第一答，就是从他文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有某一位欲界的友情烦恼，他听别人讲的说有另外一位友情他神通变化欲界的化境，那因此呢，他对于这样的听闻的内容与这个未来的化心，他升起了爱味。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明。那第二种情况就不是去听取别人的了，而是怎么样，自己原本有这种神通变化，但是呢退失了，所以自己对于 过去所承得的欲界的化心，这个升起了爱畏，升起了贪，所以称为是欲界的化心。好，那第三种是或观化者自在势力，于现在化心生贪婪故。好，那第三种回答，我个人看普光大师的解释有点不太理解，因此去参考了法宝的俱舍论述。法宝对于第三种论文的说法，他是说或观他化起贪心也。所以意思就是说，如俱舍论记所讲的观化者自在势力，于现在化心起贪畏。那么就是比如说，假设现在我面前有一位神通变化者，他现起的欲界的化势，那我这个欲界凡夫的欲贪对于他的欲界化势化心起了贪婪，所以这个时间都是在同一时嘛，所以就是现在式。那第三种跟第一种的差别，第一种是只有听闻，没有现前，那第三种是当下有去领受，当下同一时间点有去领受到这样的欲界化势。好，那么因此呢，所谓的欲界化心，欲界化心它的定义的名称有可能是三种理由。那第一种跟第二种理由都是由其他有情去缘取而立名的。那第二种理由，如这个注解书所讲的，是得神通变化者自己退失去缘取过去所现的这个化心而生起贪婪。好，那接着再请看回讲义十三页论文的第二行。若心能化香味二法，此能化心是欲界系。那为什么呢？因为色界心不能化香味，不能化作香味故。所以如那个刚才黑板上有写的了，所谓的十四通果心有所谓的欲界化心。那为什么称为欲界化心呢？那么对于能变化事，比如说这边举这两法为例子，因为香味二境是只有在欲界才有的，所以如果这个香味这二种境界的法是借由神通变化所化现出来的话，相对于这个所化的香味二法能化心，必然是欲界系的。为什么呢？因为色界的心它已经怎么样，已经离了这个香味二法的束缚，所以它同样也不能去变化香味这二境。就像也许大家很熟悉一个寄颂，就是眼耳身三二地居嘛，这个是唯识的寄颂，但是它的教理同于部派啦，就是眼识耳识还有身识是在欲界还有出境律地都有的。那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出境律地没有鼻舌二识呢？因为它没有什么香味二境。但是色界的有情有鼻舌二根，他们这二根是具足，只是没办法现起香，没办法现起鼻舌两种事。 那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所缘取的境界，相位二境。好，那接着再变三界的数量。问，那如是三界唯有一，是不是只有欲色、欲色、无色，只有这样一组？好，那论主回答：三界无边，如虚空量，故虽无有，实其有情。无量无边佛出于世，一化度无数有情，令证无余波涅盘界而不穷尽，有若虚空。就是可能在某个大处所有欲色，还有无色有情，活在某个处所，但是有其他的地方也有三界这样的组合。那既然三界的数量不是只有单一，那请问他们彼此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所以刮胡士就是变这个世界当言云何安住。那其中有两种解释，两种主张。第一种是旁住，就是旁住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现在这支自动笔代表一组三界的友情活动的范围，那另外呢就是它是在旁边的，在旁边的。那第二说呢就是有上下，比如说下面这边是欲界色界的范畴，那么它另外一组呢就是在它上面，那也有在它下面的，这个是两说的差别。那第二说是除第二说是异有啦，所以除了旁住之外还有上下。好，那论文第一说是当言旁住，如契经言，譬如天与地如车轴，无间无断，无空下数。那如是东方无间无断，无量世界或坏或成。那如遇东方，南西北方亦复如是。那不说上下。好，所以主张第一说的呢，是因为契经中有提到东南西北这个平行的不同的方所，有很多世界，有无量无边的世界，但是没有提到上下这样的一个空间嘛，所以代表每一组三界的友情都是这种平行空间的概念。好，那第二说呢，他认为说其实你所引的经文虽然没有提到上下，但是有其他部经是有提到上下的，所以不只只有东西南北而已，还有上下两方，甚至有所谓的四维啦。所以他说余部经中有说十方，就是东西南北，然后上下，然后还有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所以不只是旁住，还有上下的每一组的这个三界。所以如论文这边所讲的，色究竟上复有欲界，与欲界下复有色究竟。那因为为了要标明方所嘛，所以只能从什么欲界跟色界来谈，因为无色界是没有方所的，所以不能去谈它的彼此间空间的关系啦。所以意思就是说，在 A 这一组的预设这两个方所中，在 A 的色究竟上还有 B 的欲界最下层。那同样的，在 A 的这一组的欲界下还有 C 的这一组的色究竟天。好，那这是两种说法。那目前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看到的，尤其是大圣经典，一定是谈十方啊，没有只谈平行东西南北而已。好，但是在俱舍论呢，它就是纯二说，纯二说就是好。那接着请看第五项，变离染。若有离一欲界贪时，诸欲界贪皆得灭离，离色无色，因之异耳。好，这段文的意思是说， 如果有某一位有情，比如说我身处在 A 这一组的三界里面，当我离了欲界贪的时候，我也同样不会被 B 的欲界这边的所系法，欲界这边所系的内容给束缚住了。所以即使有十方啦，假设有十方的三界这样的一种组合，我只要离了欲界贪，就代表我不会被这十方的欲界系法所束缚。那同样的意思就是，当某一位有情他断除了三界烦恼证得阿罗汉的时候，不管他是在哪一组，他都同样对于所有十方的三界烦恼完全断除，不会被他所系缚。好，那这是从离烦恼来讲，但是呢神通的变化来讲就不一样了。好，请看到倒数第二行论文。好，一出境律起通会时所发神通，但能往自所生界还有范事，那非于那所于通会因之意耳。虽然离贪来讲它不会为这个方所局限，但是呢当你起神通变化的时候，比如说你现神足通，你今天是在 A 这一组的三界你修得神足通，你只能在 A 这一组里面活动，你没办法跨到 B 的这一组的三界里面去，你飞不过去。那同样的神足通的变化是如此，其他的他心通等等也是如此。好，那么相关的解释就如注脚82他内文上也有更详尽的说明了。那对于离欲跟离贪，离欲贪跟这个神通变化为什么有差别，为什么两种情况有差别，在注脚82讲义13页引文的倒数第二行有讲，因为这个三界的烦恼它的相都是一样的缘故，所以当你离了某一界的烦恼的时候，那你就是离了所有十方的烦恼，当然都是相同的，但是呢神通变化等等是不同的。请看到讲义14页在注脚栏，讲义14页注脚栏引文的第二行末，为什么你在某一处得到神通不能再跨到另外一组去呢？如引文所讲的，非能往于世界及于范事，那这边请改成逗号，原因是什么？以处别故，因为处所是不同的，这当然这边的处所是指大范围的啦，大范围的。好，那么俱舍论记呢，这边又有特别依着人的功，人的程度来讲有不同，请看到这个释文的倒数第二行，此句一生，也就是在普光的认知论文对于这种神通变化不能跨处，它只是根据凡夫的角度来讲，但是呢若据圣人此则不定，那意思就是说可能有些圣者他的神通变化，比如说尤其像我们举最明确的例子，可能像目犍连尊者、舍利弗尊者，他们的神通变化可能是比其他同样修得神通的圣人更高超、更自在、更无碍，那乃至于佛，那一定是如我们在大乘经典所讲的，会跨很多界 都没有妨碍。好，那最后一行其实这个逻辑道理大家应该能知道了，因为讲说此句五通，若句漏尽，亦能通证无余戒无为。其实五通就是指论文所讲的神通变化不能跨界嘛，但是漏尽，漏尽自通，其实就是论文所讲的第一组，在离烦恼的状况之下，离的某一组的烦恼的戒系束缚，就等同离了十方三界所有的烦恼束缚。好，那以上就是有关这个有情生的第一大项，有关三界的内容。那里面我个人觉得比较重要，而且跟往后会有关联的，主要就是那个欲贪、色贪，还有无色界贪的定义，以及还有三界系的定义。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或者建议大家就是要记得，因为往后再谈到界系分别的时候，在这一段文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到此。最后回向，请合掌。